そうですね。上次讲的第二章是吧？他讲什么了？
嗯，一开始就讲了，救恩是不可忽略的。
嗯哼。
我们因信称义的得到了救恩，就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回应。
嗯。
然后他一是反映了我们对救恩的看法和真实的信心。
嗯。
嗯。
嗯，很好。非常的好。还有吗？行，第二节他说借天使所传的话，那个话指的是摩西的律法。
嗯，
然后说如果干犯律法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的话，那更不用说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然后这个救恩起先是耶稣他亲自来传的，后来呢这些传的人又给我们证实了。嗯哼，这为什么会说要引这一段话呢？嗯，然后第四节呢又用什么？神又用什么？
嗯，神按着旨意、神机骑士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同他们，这个他们应该是就是那些传的人。
对，
嗯，同他们一同做见证，就是有些有些在教会的人是没有跟耶稣一起相处过，但是呢。或者说我们现在基督徒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有圣灵，
嗯哼，
这个圣灵可以当作见证，
嗯哼，
也不只是听别人说这么简单，
嗯哼，对。
那既然这个圣灵的见证让他是变得怎么样这么样的真实的话，那是不能去忽略他。嗯，
圣灵的恩赐或者百般的，总而言之，就救恩的确实呢，你他虽然是听说，但是他还要什么呀？有一个自己第一手的这个经历和经验，
嗯，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前面郑重什么，越发郑重听道理，不忽略是吧？这么大的救恩，
嗯。
那我们今天主要体会到是什么？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
对，
那使我们确实去知道我们上帝的这个救恩或者我们所得的救恩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郑重指的是回应的态度。
嗯哼，
嗯，
郑重就是很当回事，很看为重要。不是还举了你的例子吗？
对，开车去。去找苗心，
嗯，
对，
接下来这段呢，第五节。后面的讲到人引用的诗篇第八篇，
嗯，对，这个将来的世界指的就是新天新地，
嗯哼，
然后是交给我们的，
嗯哼，
对，而不是交给天使，
对，
然后。
按照人脆弱的本质，实在是不值得神特别的眷顾。但事实上，神却高抬了人，但是人又因着堕落，失去了管理万物的地位。
嗯
嗯。
对。
嗯，对。然后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神面前，然后重新有那个管理新天新地的地位，是因为就他们的元帅，这元帅对，就是耶稣嘛。因着耶稣，我们重新得到了那一个，那个地位。然后，然后就是十一节，他说为什么能够这样，就是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都是出于义。然后所以耶稣称那些得以成圣的人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们都被分别为圣，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
耶稣在献祭的过程当中被分别为圣，然后我们跟着他，我们只能透过他，我们只能跟着他，然后我们也被分别为圣，就是耶稣的重要性，对，
然后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以后怎么了？他把我们怎么救拔出来？从哪里救拔出来？
从死里出
来。
第一，解除罪，第二，新生命。
对，把我们从死亡的那个。他用借着他成血肉之体，他就可以借着他的死怎么样去败坏那个，或是打败那个死，使死亡在我们身上不再，因为我们都是因着怕死或者因着死的缘故怎么成为奴仆的，对吧？但他把那个死亡的这个权势给打败了，败坏了，也就把我们从这样一个。为了一生因怕死而活的这样生命就改变了。
是。
败坏死。打败了死。
对。所以他凡是与他弟兄相同，在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心忠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所以他跟我们。一样，因为有血肉之体嘛，成了肉身嘛，跟我们具有完全的人性，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在各方面都一样，除了没有罪这一点上以外，其他的在这一点上都在跟我们都一样，这样就可以使他成为那个忠信那个大祭司嘛，然后为我们为百姓献上挽回祭嘛，挽回祭指的是什么？上讲的讲过。
就是他自己、
挽回祭，
挽回祭是
他是祭物
reconciliation， 就是等于是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给挽回了，对，
挽回什么？
愤怒
关系，对，挽回神的愤怒，把神的愤怒给挽回过来，
神的愤怒。
对，他既然被他也曾就是讲到他也因为被试探而受苦嘛，他曾经因为各种各样的试探而受苦，然后他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就是因为他这种道成肉身特有的这个这种体验或身份，这其他天使啊也好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就能够。就是说经历我们同样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试探，所以人家说有一种话说，就是没有什么试探是能够超过对耶稣的试探，就我们人所经历的，对，没有什么试炼能够超过他，也没有什么痛苦呢能够超过他的实际上的痛苦。好，没问题了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十六节那边他说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指的不是说以色列人，这指的是有信心的人。
对，
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就是以信心来作为说是不是他的后裔。
对，这里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的那个肉体上的亚伯拉罕后裔，是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
嗯，
就是有信心，像与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还是在哪里说到的？
对。
那我们就进入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先念到1-6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配。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成人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好，这里他前面这里他应该是同盟，他就说他前面讲完了嘛，所以我们他就能更体系我们，然后他这里应该在这里他应该还有一个叫所以啊，他应该有个连词的，好像别的本一本一本好像都有。
嗯，
因此所以他有个因此，他就这种开始对他的读者就是属于这种直接的称呼啊。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就好像在怎么讲呢，就好像在面对面的讲话一样，对不对？
嗯，
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在这里直接就把大祭司和耶稣就连在一起了哈，因为这大祭司是他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思想啊。那这里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弟兄呢，这是什么？对，所有的信徒我们之间都叫什么？叫弟兄嘛。然后呢，我们是圣洁的，分别为圣的，对吧？
嗯。
然后呢，还什么一同盟召的。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教会，我们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有这几层的意思在里头，对吧？第一呢，我们是弟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天父，对。然后呢，我们的关系就亲密。不仅如此呢，我们还都是圣洁，都被神分别为圣，然后又被神要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属他的做属他的子民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啊我们的一层，不，我们的弟兄跟那个一般的弟兄还不太一样，对不对？跟一般的这种，也许这个作君有没有弟兄？
没有。
没有。有没有姐妹？
没有。
啊，独生子。
没有。
还有。
就我个姐姐，
你有个姐姐，
嗯，
对，我们有弟兄也好，像我也有弟兄，但是弟兄虽然是一个家的人，但是呢，我们没有这种圣洁的关系，对吧？
嗯，
因为他们都不信上帝嘛，
嗯，
但我们之间的弟兄呢，之间呢是圣洁的，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好像称兄道弟啊什么这个，
嗯，
这种关系，酒肉朋友，不是那一类的，
嗯。嗯
不是那一类的。然后呢，我们还都是 一体来被神所招出来的，
呼蒙天召。
对，所以这里讲的呼召呢，有时候我们通常理解呼召就是你做传道人才有呼召的这一说嘛。但是呢，在这里前面讲到，他说我们呼召神其实是把我们招出来，
是的，
是把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生活轨迹，就像扫罗一样，对不对？他是这样，突然有一天啪，这大光一些箭，他就砰就扑倒在地，然后他的生命历程就改变了。然后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都是我们一起来奉召的。那既说到奉召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讲到这是上帝的恩典，另一方面呢，就讲到我们拥有什么使命或者责任。换句话说，神召我们出来，神不是说啊、哦，今天一高兴，他就信耶稣了。然后和上帝没有什么关系，不是的，而是说当你被招出来整个的这个过程，你信耶稣这件事情整个这过程是上帝的计划，然后上帝到了按照他的时间就把你招出来，招出来以后呢啊，让你能够为他做见证，能够成为他的器皿，能够成为他的子民啊，所以这都是一系列。所以我们教会这里头，他就虽然他这样一个短短的称呼，但是他把我们这个教会之间弟兄姐妹的关系就理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都是被招来向共同承担某种共同的使命。这是从这句话已经看到教会之间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了。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所以他得常常说我们要去常常去想，常常的去思想这个耶稣，你要去想他，去默想他。这可能是有些什么灵修的什么这一类的，都是要你要常常的去想他。然后他这里讲到说大祭司，这他后面会讲，但是他讲到说他是使者，说耶稣是使者或者使徒，在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使徒。
对，就是 KJV 他用 apostle， 而且是大写的 A。
嗯
嗯，
对，大使徒。
嗯，大写的 A， 然后对大使。
这个是使徒。
然后 high priest 也是都是大写的、H 跟 P 都是大写的。
对。那这里头为什么他？因为这是唯一的圣经唯一的一处称呼耶稣基督为这个这使徒了，对。
嗯。
就没看到，对不对？
嗯。
那我们中文翻译是使徒有徒的感觉，他其实这个使者应该叫使者。或者说是全权代表之类的哈，
嗯，
这个就是说这个那个推，所以他给翻译成使者，可能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成使徒。
对，
肯定当时就斟酌一下。
嗯，但是新译本就翻成使徒了。
嗯。
还是和合本使徒使者比较好一点哈。那为什么称他为使徒呢？因为他是被什么天父所差派的，所以他也是受差派的，对不对？因为他在他的那个福音书里头屡次提到父差遣他，对不对？
嗯，
约翰福音。父怎么样怎样差遣我，我也怎么样照样差遣
你。
他对那些使徒这么讲，所以他是受父差遣。然后他老说啊、哦，我奉差遣来这里做什么做什么，他都讲了我奉差遣，所以他是奉差遣，他是使者，他是或者说是那个唯一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上帝的使者，他是神所差派来的。然后他为那设立他的进程，所以他在讲的他是为上设立他的是什么，他为设立他的进程，他就说因为他是受差派的，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好像就要忠心的来忠于的来完成他的使命。 然后呢他就说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所以呢这里他就开始引用把他和摩西怎么样做对比，因为他这里一个主题就是说他是更耶稣是超越的嘛，是更加超越的，所以他这里呢就要把他来把摩西引出，把摩西给引出来，与摩西做一个对比。所以他就讲了，我们知道，因为正好我们也读了出埃及记啊，摩西呢他也是被上帝怎么样呼召，然后被神怎么样差派，对吧？他是被呼召，然后又被差派。然后呢，他怎样在全家来这个来，就是尽忠，就是非常忠心的在那里去按上帝话去做服事。在出埃及记里头也讲到说，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就这句话。出埃及记里有印象吗？啊，忘了在哪，应该是在后面。
出埃及记里，
神说他的，
对呀、神说摩西。
还是生命记，有可能是生命记。
很之前，
有可能是生命记，不是出埃及记，应该是生命记。
小他所之好分析，
你之后。
找不到，但肯定是在这摩西五经里有的一句话，神说的，对，说他是在我以色列全家尽忠的，反正是有一句评价，
是
是
有有，它是民数记十二章，
民数记十二，
是因为那个米利亚
祝
福他，
祝福他，对对
对，
和米利亚有关系，
耶和华要替摩西说，第十二章的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
全家
敬
重
的，
所以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对不对？
是
这种。
那牧师就是查经也说，有的是意向里向他显现，有的是梦中的。他是面对。
他是面对。
对他没有用意向。
明说。
就像连约瑟都是在梦中嘛，对不对？约瑟就老做梦。只有摩西是面对面。好像真是，后面的人也都没有面对面哈。
对，他说后来神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
一样，
因为他是面对面
向
他说话，
面对面向他说话。所以摩西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属于什么？先知里是最大最好的，就是说因为就像刚才那个突然引的那句话，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他，而现在唯一的是给这个与神面的面，然后呢传授了律法书，对不对？说律法整个律法书都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他是在整个的，就是说等于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的民族，他的整个能够立定，他本来是从为奴嘛，然后一直到那里到他们进入迦南之前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然后接下去包括约书亚的这个他们进入迦南，整个这一些都是由摩西来开始什么呀？ 打下的基础嘛。所以呢，可以说他是摩西是可以说是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创始人也好，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面讲到建造的人物之一哈。
嗯。
但是呢，他后面比说，他当然指的耶稣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建造房屋必有人建造，但造万物的是神。好，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认尽忠，不要证明这样的事，但是基督为神呢，是以神的家哈。我们先不讲这个，就讲到他跟摩西比，然后呢，摩西呢就好比是那个房子，那耶稣呢就是建造这房子的人那一位。所以摩西他所做的什么实践所做的这一切，他正在讲，实际上摩西所做的一切呢，是耶稣在后面，是神帮他让他做，或者在暗中助他做，或者借着他做。但最终呢，那做的那个事呢是神，所以他等于这里把耶稣就比作什么？比作神一样，对不对？因为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嘛，他比耶稣算是更配的荣耀。所以房屋呢，就因为是就好比是因为他这里讲的房屋也好，讲的全家也好，是一个概念，就等于这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他是一个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民，他是一个房屋的概念，是个家的概念。换句话说，神的家呢，是由基督来建造的。然后到第五节，他又做一个对摩西，他不管怎么样，他再尊荣和再怎么样做大事，对不对？他是什么？他是仆人。但耶稣呢？
是儿子。
对，
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什么？他是主嘛，对不对？他是主人呢。所以摩西是作为仆人来服侍神，来建造，但是神呢，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呢，他自己来治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耶稣比摩西怎么样更超越哈？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这里便是他的家，能理解吗？因为前头我觉得不难理解。便是他的家，现在可以理解了吗？这什么意思？怎么叫我们若是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
因为我们是他建造的。他就是他是房角石，然后他打好根基之后，我们在上面建造。
对。
然后就等于是把我们自己啊，圣徒如果圣徒恒人，最后把我们的地位跟摩西去相比。因为他上面说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他把摩西比作房屋，那我们也是房屋。
对，没错，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就是他的家，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就是我们是他所建造，或者说是他的，就是与他有份，或者说我们就是他的家人，也可以这样讲，对吧？因为家是由人组成的，对不对？那是他的家呢，我们也是他家人。所以在对比下面的讲呢，说房屋也好，神的家，他说神的家嘛，神的家，这都是指的我们是他的，就是说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便是他的家了，我们就等于是我们是被上帝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呢，也是啊，从另一个角度，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呢，那耶稣在神治理神的家，那在现在的地方，神的家就是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便是他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所建造的教会，用建筑的角度是一部分嘛。按照那个彼得 彼得前书，我们是他那个灵工的一块石头嘛。好，这一段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是演的说，啊，说我们的可夸耀的盼望，还有什么胆量？那胆量呢，在这里呢，和坦然无惧和这个什么后面都是一个词出来的，所以都代表了我们可以啊，因着耶稣的关系，我们因为罪的问题，或者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这个罪的问题被挪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而没有畏惧，可以赶到上帝那里去哈。
嗯。
那夸盼望呢？我们就说在这里的我们所讲的盼望呢，不是和一般人世上人讲的那个盼望还不太一样。事实上，普通人他讲的他那 hope 希望，他不一定是一定会发生的。
嗯，
比如 I hope so， 是吧？其实你只是说这是我一个愿望。那在这里呢，我们的盼望也是愿望，但是我们的盼望是有即真实的确信，就是说我们的盼望的对象是一定，我们坚信是一定要发生，一定会发生的。这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角度来讲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段就讲完了，有没有问题？那我们接着往下走，把这个从第七节一直念完了，对，这是一个整体。
到十九吗？
到，对，到十九。因为他从七到十一，他是引用诗篇的第八篇的圣经。不是八篇，说错了，九十五，诗篇九十五，第九十五，就来念哈，我来念。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疑惑，并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你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
十七，
上一
节。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呢？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好，他这里因为后面他到第四章，第四章呢，他要引入一个安息的安息日的这个观念哈，
嗯，
所以呢，他就引用了这个引用了这诗篇第95篇，第7到11节，是吧？
是
吧？所以我们也没必要去谈，因为他都引，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呢。这段诗篇95篇呢是大卫的诗，对吧？
嗯。
大卫的诗歌呢，他应该离他那个旷野的时候，快有了，反正不到1000年也差不多，8-900年，总是有的。应该是士师记就将近300-400年。
嗯，对。
然后呢，中间又那什么，
嗯，扫罗，
中间扫罗之前还啊，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对，
所以是在那个旷野，就在出埃及发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要讲的这个啊一个意思哈。那我们看他这里，但是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啊，在跟摩西做对比的时候，他讲到实际上摩西呢，他提出一个摩西并没有能够将以色列人怎么样带进到神的安息当中。从这一点上来讲，摩西虽然伟大，但是摩西其实。还是算是比较跟耶稣比起来还是不行，因为他实际上他没有能够成功的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当初就是说他这段描写的是哪一段事情呢？我们刚查完出埃及记嘛，他说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那时候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这个我显然是神在说话了，对吧？试我、探我，并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这就指的当时，以色列人的悖逆嘛。整个在出埃及这一段经文讲了他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怎么悖逆呢？
造金牛犊。
最早他们为什么在旷野待了40年呢？还记得吗？
因为他们
不记得磐石啊，
那是摩西还没到。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要在旷野40年？然后那一代人都没有能够进入迦南，除了约书亚和迦勒。
他们去探那个，他们派探子去，然后他们不肯去攻打，
对，
不肯去攻打亚摩利人，
对，
因为那个探子回来都说那里的人太大，光是那个葡萄，就要用扛的扛回来，
对，
然后他们一看之后心就消化了，说算了，
对，他们这12个探子中10个探子说地方是好地方。但是呢，很显然，我们打不了。啊，其实这也不算什么，这还不算恶。恶的关键在后面。他说什么？你把我们从埃及人带出来，就是想让我们死吗？对不对？你让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了，然后让我们把我们送到这些巨人的这个。人让我们被他们白白的杀戮，我们看他们像蚂蚱，他们看我们像蚂蚱，我们看也这么看我们自己也像蚂蚱嘛。所以你等于是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然后去送死嘛。所以这是恶在哪儿？
神的旨意
惹神发怒，为什么这样惹神发怒呢？ 然后整个他，而且是整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全体全体会众怎么心都有啊。
嗯，
就全都崩溃了。
不信神。
对，
不信神，
怎么不信？
信神有能力反叛。
嗯，有
害怕。
对，然后呢？还有呢？
还有就是他们把神，他们已经不相信说神对他们是个是怎么讲，是个丰盛的那个应许，把神的这个带出来的东西看作是有恶意的。
哎，这是关键。
就是说
他等于把神看成
一
个有恶意、不怀好意、对他们不怀好意的神。
嗯。
这等于是完完全全把他们相信的这个神。是一个坏神，知道吧？等于是恶神，你坑了我们嘛？所以把神的这个良善的本性怎么样，就不信了嘛？不信他的良善嘛？因为他说我耶和华是什么？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慈爱有怜悯，对不对？所以讲有慈爱有怜悯。所以当他们就是说以色列人的这种悖逆就显出在这里就显出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当我们遇到了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同样有反应，对不对？要小心。嗯，啊，神你怎么让我遇见这件事情啊，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这样，你是咋搞的呢，对不对？你对你来说你也不费劲是吧，比如说我碰出去把车给撞了，对来说你保护我也不难，对吧？你干嘛不理我，对不对？你干嘛就看着我这个啊，看着我眼睛中出事儿，不管我，这都包含着怎么样对神的不信，不光是不信他不能啊，这信他能啊，但是信他能你怎么不做啊，对吧？这当你信他你怎么不做的时候，你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否认他对你的良善嘛，他良善的本性你就开始否认了，
对
吧？那时候就是在惹他发怒，而且怎么样，而且他这种惹他发怒怎么样，持续40年之久不停的，那是那后来后面还有，对不对？我们就学他们金牛犊啊，这个给他们十诫，然后这闹着要水吃，闹着要肉吃，抱怨呀，每一次抱怨其实为什么那么抱怨那么厉害，其实他每一次抱怨都是对上帝的对他们的这种良善对他们的好意的一种否定嘛，对不对？要让我们在旷野饿死啊，要让我们在旷野渴死啊，对不对？然后金牛犊是摩西到你那儿没消息了，不是肯定是被你给杀了吗，或者被你给整了吗，对不对？然后你把我们撇下来不管了吗，把我们扔在这儿没人管了，让我们青龙无首没人管了，所以他就都含有埋怨，所以抱怨老说，哎呀，抱怨去以色列没什么，就没事就抱怨什么，其实抱怨神是很严重的悖逆。而和抱怨相反的是什么呀？
顺服。
对，抱怨顺，当你处于这种处境的时候，你就接受，对吧？这就是顺服。相信神，你必有你的美意啊！最不济的，这还有既或不然的，既或不然，我们也不会拜你的是，那些都是我们的榜样，那就是信心嘛，对不对？你说既或不然，我在火里走，既或我的神不救我，他还是良善的，他还是对我好的，他还是这个不会因为他救不救我有任何改变。你都看到他这种真正的顺服，对，信服、信心和顺服都是相关的。然后一直观看他作为神，一直在那里怎么样行神迹，不光出埃及行了十个神迹，然后他们在后面闹腾的时候怎么样，继续神迹嘛，什么把水变枯水变甜，什么这个给他们磐石出水，
给马拿。
而且马拿天天给啊，
对，连续40年，
天天给你马拿，这天天你看神迹啊，
鞋子不穿坏，
对，鞋子不坏，然后怎么样？然后这就神就说了， 说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什么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你看到这里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不晓得我的作为，可以解释成对神本身，对神的作为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不对？那按照我们一通常理解，就是说当我们不能够正确认识的时候，说所以我们心里会迷糊，就是这个心里的常常迷糊是一种出于，就是说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这里心里的迷糊就是一种远离神的状态，就是一种糊里糊涂过一种没有神的生活的状态，迷迷糊糊的状态，对吧？所以说就是糊涂对神。然后呢，我们通常认为什么，我们因为认识神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不会迷惑，对不对？但这里是好像相反，他说因为他们常常迷惑，就不能够晓得我的作为。换句话说，他们其实就是说讲到是这里讲的，就是说实际上当他们心开始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怎么样，就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怎么样，那心就离他越来什么越远，那就越来越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所以呢在这里呢，你看到上帝在里头在怒中，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愤怒了呗，对吧？所以我们通常神圣的就起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能够进入上帝的安息。当然我们后面他会解释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这句话会不断的重复在后面。然后第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当你看到他前面对那些人的，他等于是下的结论就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他们存着不信神的恶心，就前面讲到的，对吧？他埋怨，在旷野中埋怨嘛，迷糊，不认识神的作为，然后呢不听上帝话，然后这些人呢，他们被神发誓说不可以进入上帝的安息。那这里他马上紧接着下来是不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这里谨慎就是你要恐惧战惊，要有惧怕的心，要很当回就前面讲的郑重，你要很郑重，要小心在这地上，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些人把你们神离弃了。然后他后面呢，那这个你们中间这些人指的是什么人呢？是指谁说的呢？
想要离开教会的人，
想离开教会。他说弟兄们，总要趁着还有
跌倒的人
，所以这里头就问题来了，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对，
不对的，
是不对的，
这是希伯来书的问题，
这是希伯来书的问题，
因为那个什么阿米念不就是阿米念那个派不就很喜欢用这些题目，
嗯哼，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讲了把永生神怎么离弃了哈，所以特别强调永生神。那为什么在这里强调永生神呢？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永生，是一个活着的上帝。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活着上帝，这活上第一， 我们要与他什么，有可以有他有可以与他直接交流，或者说跟他有不间断的交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面对一个怎么说呢，后面会他会讲到一个他能够监察人心的上帝，他是活的，他时刻盯着你呢，呵呵，他时刻盯着你呢。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神。然后呢，这里头呢，显然他这里头，我个人认为他这里讲清，有人说啊，这不是指的基督徒，这指的那些，因为在这些所谓的他的这些人当中里头有不信的这人，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的也一样，有不信的人，
有混进来的，
有混进来的。但我总觉得那样的解释有点牵强，因为他后面还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存在说我们还能够彼此劝勉，然后呢还能够啊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所以他这里讲的说，显然这些人你可以被罪迷惑嘛，如果他已经是不信的话，他就不存在着被罪迷惑的问题嘛。所以呢，不管怎么啊，有人说啊，这只是就是加尔文派人就开始圆嘛，啊，圆就是说啊，这只是讲的那些，就是说，假如警戒嘛，就是你们不要这样，但实际上你们没有这样。这些话说的都是有点过分的去硬在那里，去硬在那里去要圆他的神学，
嗯哼，
没有必要。你就经文就经文讲，这后面他讲得很清楚，这就是对基督徒讲的。你就是有可能，你若是不谨慎的话，你就可能存在着不信的恶神将有神离弃。然后我们若不是趁着还有今日，一会儿回头我会讲今日，若不天天彼此相劝，就指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在一起，然后除了什么你好我好啊、关心，然后呢这个逢年过节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这个逢年过节什么喝点酒啊、去从这个巴布勒到凯奈迪克去探望，除了这些以外怎么样？还有最重要的，
我们是去劝诫他，不是去探望他，我们是去劝诫。
他要大一些，说我们性质就变了。逢年过节他就要担心了，他要小心了。
对，所以我们除了那些都没什么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灵里要彼此劝诫，彼此来劝说。哎呦，你看到有些不，你最近好像比较冷漠啊，或者比较冷淡呀、读经热情少了，你要彼此来提醒，来劝说。因为你看他这，如果是你，好像你我们新干的这个希伯来书，是有可能越来越慢慢一点点的像那船。飘开了以后，然后呢就远离上帝了，然后就心里就有点硬起来了，就像那旷野的那些以色列的那个民众似的啊。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你看，他提的，我们第一，我们要小心，要谨慎，啊，不要离弃永生神。第二，我们要彼此相劝，不要被罪迷惑。第三怎么样，我们需要将我们所信的心坚持到最后，到底就是到最后，然后呢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就等于就是说，在这里头呢，他原文意思说我们就和基督是同伙的了，同伙或者说是一伙的了，就是一波的了。但是不管呢，他有份的翻译就是实际上就指的我们将来
基督的参与者，
对，是基督的参与者，
英文是这么写，
是吧？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参与，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基督的一部分。
所以它变成它有一个，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那个怎么讲？最初的条件在。你必须要将那个信心坚持到底，你才能够有分。
对，
有个先决条件。
对，
你必须坚持。那
持守信心，这一是希伯来书一个主要的主题，就 人家持守那个纯正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当包不光包括是啊，指的你信或知道，还包括你对上帝的那种委身忠诚，或者对他的良善的那种持守，对他本性的那种持守，在任何环境下。
所以那如果有人就用这个经文就说，那所以救恩的确是可以失去的。
嗯
嗯，不是一次
的。这个话呢，比如说就是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争论了这个2000多年了。
是
啊，其实呢尤其是这个一直在争论。啊，其实怎么讲呢，我就是我到我这里哈，就算解决了哈，解决了千古难题了，啊，厉害了，哇，这样人都没解决，
先来值得，
是他的家了，
嗯，这是他的家了，但是怎么解决的呢？
解决这个问题跟摩西差不多，
嗯，对吧？怎么解决的呢？这怎么解决的？那怎么下去？
怎么解决？就是再也不读这样。
怎么解决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凡是你试图去解决这个人呢，都错了。
怎么这么说？
就是说，这实际上就像这是人的一个人的理性的一个限度。
嗯。
就像我们其实你像三位一体的上帝，其实你真理解吗？你能真正透彻的理解那个真正那个上帝那个实体上帝他们三个之间那个关系吗？你真能透彻的理解吗？你不理解，你怎么样？你不接受了吗？你不接受的话，很简单，直接就请出去，对，这个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对不
对？
直接就请出去。
我接受。
那个是基要真理啊。
对，那是最基要的真理，对吧？那是最基本的信仰，那是关于上帝的最基本的信仰。你理解不理解，你都要接受。
嗯。
好，基督又是人又是神，你能理解吗？这怎么可能既是神又是人呢？同时在他一个这个那一段时间30年发生了。可是你也接受了，你要不接受一样，
是请出去，
请出去，对不对？那
会好多地雷啊！
那关于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和你要靠人，你要救恩会失去，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圣经有大量的经文讲到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我们得救是有绝对的保证，是因为这个保证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上帝。所以呢，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因为原因在于这个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若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是不行的。
嗯，
这是大量的经文讲那个，但同时，即便在保罗福音有大量的讲经文就怎么样，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持守，否则的话你就完蛋了。有大量的经文在讲这个。包括希伯来书就讲得更直接了，对不对？你一定要坚持实践，你一定要后面他讲很多，你不用去解释，你不用把这个达米念和这个加尔文两个用人的这个逻辑去调和，因为你没有办法调和。嗯，如果上帝的救恩，如果你的救恩你是被上帝全权拣选，你的名字已经在记在生命册当中了。你的救恩就不会失去，因为你的保证不是靠你自己，因为靠你自己一定你不行的，你只能靠上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时呢，我们看到大量经文什么呀？你一定要去努力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对不对？你一定要去努力来持守你的信仰，你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试验，在试验的时候你要经历苦难，要坚持，你要去做，你要去活出你的生命的见证，就大量的经文在讲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去做的话，你和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对吧？你称呼我是主和你不断的称呼我是主和主，我不认识你，那称呼他的主都是什么人啊？对吧？那十个童女，那五个是童女，对不对？童女就是神家里的人嘛，对不对？是主人家里的人，是主人的仆人嘛， 同理就是仆人的意思嘛。
嗯嗯嗯。
那怎么样？一样的，外面哀哭切齿嘛。有些人甚至去解释哀哭切齿什么意思，说这个不是禁欲，但是呢是哀哭切齿。
对对对对。
对吧？其实你这些你都是你愿意，你都是尝试的什么，把整本圣经能融合到一个人的体系当中。你要承认人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救恩是有保证的，来自于上神，神是恩典，人要尽你一切的去努力，你才能得救。这两点在圣经里是不冲突的，但在人的逻辑上是冲突的。
嗯，
你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圣经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没有任何冲突的那个意思。
嗯，
他没有任何就觉得这两个是个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那保罗在讲的也是讲两句圣洁，你若是不圣洁的话，他马上就对应就是死嘛，对吧？你若是不过圣经说，你对应的就是死嘛，就是直接的就是这么就不断的在讲。所以对他们第一代的这些基督徒没有问题的，你一定要过圣经的时候，你要去追求神，你要你这个信心一定是活的嘛，因为我们神是活的，你信心得是活的嘛，你的生命得是活的嘛，不是一个好像说啊，今儿我受洗得胜，明天我该干啥干啥，上帝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要去做了个礼拜，礼拜天去做礼拜啊，这个就不管怎么样，不管我 care 不 care 上帝，不管我正不正重所听的道理，或者说是不管我这个忽略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肯定都是得救的，只不过上天堂我就是可能是惨一点，不是那么回事。就像那天正好礼拜天有一个牧师上礼拜天还请大圣，他讲的说啊，有些人啊怎么样，他可能是就是说去讲那哥林多前书，他要经过火嘛，有些人金银宝石嘛。那草木和解的呢？那个你烧完了以后呢？那种人就属于你光溜溜的进天堂。我心说你才是什么时
候不穿衣服，
还有人能光溜溜的进天堂？
嗯。
哎呀，所以他这些人都是在试图。有人说啊，这就是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帮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就是那段人确实说你虽然经过火被火的试验，然后呢？你还是要得救，只不过你被火烧了，好像亏损一样。
嗯，
他解释那段经文嘛，那段经文你要解释，反正是我个人不那么认，我不认同那种解释，因为那段经文解释是可以的，但是那段经文保罗在当时并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讲，而是指的亚波罗、彼得这些人，他们在最初建立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好像聪明的工头，是讲工头哎。不是讲一般的这个工人，而是讲工头，所以是讲这些特殊的人，他们怎么样去立教会的根基。然后呢，有些就在今天就是那些大教会的领袖，有些人就喜欢，比如说人多，然后呢这个浮浅，人生命没什么造就，火一来，对吧？一千人的教会，火一来，最后呢真正得剩下的，比如逼迫一来，最后真正剩下的就两三个，三十几个人。
对，
这就是他的工程。被烧了嘛，对不对？
是。
但是你能不能就用到个基督徒个人的这生命当中？你可以去做这种比喻，没问题。但是保罗不是那个意思，但那封书信他不是那个，在罗林多前书啊，前书还是后书？
三章十一到十五节，
对吧？你看上文他是在讲教会那些人说我是属谁，我是属谁。
那个工程不是个人的生命，那个工程其实是。外面的造就是外面的造就，你对弟兄姐妹们的带领，
对
的那个工程，
对，
那个工程指的是那个房子指的是那个东西，
对。
对，
虽然我们可以把你可以把那个我们个人的灵命也可以这么做比喻，但是呢，你不能延伸，因为保罗在那里讲的是什么？
嗯，
讲到的是这个，你可以用其他的经文讲到你生命，你的生命要经过试炼，对不对？但是呢，那保罗在这段经文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说。是指的这就是你先讲的，是指的这些对这些人的造就，建造教会真理的培，这种建造把教会建在根基上，这些人有些人他没有建造在根基上，
对。
然后呢，在当时逼迫一来你就完了嘛，对不对？
嗯。
或者是试验一来你就完了，所以那段经文不能够用在来支撑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相信一旦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没错的，但是呢，这并不等于。你不需要努力，你不可以失去，对吧？然后有人说，因为你失去，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得救，这也是对的。只是我们人 你看不到，人是有限的，你不知道上帝他这个拯救你是怎么拯救，你不知道他，因为他是改变你的生命嘛，他是一个活的东西，然后你这个生命是要有能动的，不是一个被动的机器人，对不对？你这个生命是个能动，既然他把你的生命给你改造了，给你一颗新的心，你这个新的心就是要去怎么样，你就要不断的追求嘛，你就不断要不断去胜过各种各样的试验嘛，对吧？然后你的新的心一点一点的要长大，所以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你需要去努力啊，你需要去做啊，对不对？当然你要不去做的话，那就像说了，你可能面对的惩罚更大，因为你得的恩更大，你因为你轻忽你所得到的东西，对吧？你轻忽你所得到的东西，那这造成更大。所以我们今天就说我只能说，你说我解决了，其实没解，只不过我就是说，你根本就解决不了。你当你试图去解决的时候，你强调这一面，你就忽略了那一面；你强调那一面，你一定忽略那一面。所以呢，你就说这两方面都是对的，同时成立，而且都要去做，对吧？你要去持守，你要去持守，你要坚信。但你知道，你能够持守，你能够坚信，你能够去追求，你能够在这里不忽略上帝，这不，你能够郑重上帝的这个，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工作，这和你自己，这和你自己的努力，就是你能够去努力，是和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就这么回事，你之所以能够这么去努力，这么去爱上帝，其实和你的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关系的，是上帝的工作的一个结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解决欠问题了吗？
对啊，结果还真解决。解决方法把这问题都
是对的。因为圣经其实都在讲，然后呢，你就按照都是对的去做，至少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几乎不然，
几乎不然的。好，这里今天特别，你看的这个，他说今日你若今日之中的话，不可应的，就像惹他发怒的。说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对不对？倒闭旷野，神厌烦的是谁啊？岂不是那些跟着摩西出来的人吗？对不对？谁又不能发誓不让你进入安息是谁呢？这不都是那些人吗？那些人什么人？
悖逆的。
悖逆的人还有呢？从血统上讲，都是正宗的亚伯拉罕后裔啊，对不对？不仅是亚伯拉罕后裔，还是以撒的后裔，还是雅各的后裔。全都合乎条件，就是上帝的选民，神的子民，对不对？以色列他们代表就是上帝的选民嘛，对不对？圣洁的国度属我的子国民嘛，对不对？所以从这条的话讲，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解释说这些人是对啊，他这句话是讲的不是对这基督徒讲的，不是对信神的。那既然他当初对的是他特别强调说这里他，因为他为什么要这么去讲？显然他就要不然他没有必要在这地方再抢，他对谁？他对着上帝选民说的嘛，不是对别人讲啊。所以他这问题，他对这些听众，你不要说那时候啊，上帝发怒的对象啊，不是神的选民，不是以色列人，是。他后面的对比还会更加那什么吧。好，那这一段也讲完了。因为还要讲第四章，还要讲一点，因为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前半段是连着的。所以呢，要将起初的要天天什么彼此劝勉，要小心，然后呢，要这个坚将确实的信心来持守到底哈，这是没错的哈。然后我们把第四章的这个前面的这一段。到第十一，哎呦，这是讲不对， 啊，对对对对，讲到十一节可以，至少也可能讲十二、十三节，因为这是一段，到十三节和第三节是一段。
还在讲安息，安息。
对，他这回过头来再进一步的解释安息。好，我来念哈，念到第，先念到第十一节，看我们能不能讲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
因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了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
好，所以这里他现在讲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的安息，哪里有进入他的蒙神应许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啊、前面前面没有讲，我们有允许说进入他的安息，
没有吗？
嗯。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说，这里呢就讲到，就是这里的后面，他中间其实讲的就是说，他怎么能够就是说，知道说他发现说，他从旧约的经文，特别是诗篇九十篇、九十五篇，他发现说，其实上帝呢。还答应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安息。那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先等一会儿看啊，他在哪里应许，先把它放过来，因为他也没讲，他只是先把这个事实先讲出来，说上帝为我们留了一个安息的应许，说因此呢，他说我们就怎么样，就当什么
畏惧，
就当害怕。哎，奇怪哈、啊，说我们既然按说咱们不管在哪里讲，最后他发现，他会解释啊，他发现什么，就是说哦，原来上帝给他的子民，就给我们留有一个安息，留一个安息为我们存留。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对啊，太好了，对不对？太赞了。结果他说什么？
就问害怕。
你就哎呀，真的吗？上帝还给我们留安息吗？对，他是这么说的，免得什么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他们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他讲的说，哦，上帝呢给我们留一个安息，但是呢，哎呦，我们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些人呢，就是他们前面那些人呢，上帝也给他们有安息的应许，最后他们没有得到，但是上帝还给我们存有一个安息，所以我们要什么？因为说也只是免得你我们中间，然后那个小括号是原文是你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所谓似乎赶不上就是被掉下来了，被落下了，就像那时候在旷野当中，有些人他不行了怎么样，就被留在后面了，对吧？留在后面就被亚摩利人给干掉了。
嗯。
然后呢，他说为什么呢？说因为我们与他们是一样的，你看再一次的讲到说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 你很难把这件事情，他这段教导给他否定了哈，这赶不上了什么，这显示出什么？你救恩会丢失嘛，对不对？你本来是在那个群体当中，但是你落下来了。
嗯。
然后呢，他说他是对比说，有福音传给那时候他们怎么样？也有福音嘛，对不对？像传给那时候得有上帝的话嘛，有十诫嘛，有律法，对不对？有给他们有应许，这些都是他们福音嘛。上帝会保守他们，或者上帝会让他们进入安息嘛？只是他们的听见的道理，他们没意，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这里他就是说，但是呢，他们听到了，就像我们听到了福音，或者他们听到道，那个道对他们没有任何 benefit， 没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够凭着信心把他们所听见的道呢，跟他们自己的信心呢合在一起。换句话说，这句话意思有点绕哈，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够凭着信心呢，把他们所听见的呢与他们的信心能够联合起来。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能够把他们所听见的东西呢变成他们自己的信心，而变成他们自己信心这件事呢，是要凭着信心去做。有点绕，但是怎么才能解释得更清楚呢？因为他们没有靠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道，那你一旦领受上帝的道，你就会什么？更有什么？更有信心嘛，对不对？他说，但是我们相信的人是进入安息，而他们不信的人呢，就是第三节说我们信的人呢是进入安息的，但那些不信的人呢，他得重复说他们是断不可进入安息的。也讲到安息哈，然后呢，他说他解进一步解释，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句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一切功；又有一句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里他就指挥到什么？安息的最开始的，安息最开始什么源头，对不对？源头是创世纪，神六日什么创造。世纪第七日就歇了他们，所以安息是停下来的意思。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呢，他创造到第六日以后呢，到第七日他就停了他的工。为什么停他的工？
欣赏他。
他在欣赏他。另外一个什么？因为 perfect 了嘛，对吧？你再做就多了嘛，对吧？就像大师的画，某位大师的。伟大的作品上，像那个蒙娜丽莎，那个达芬奇那个蒙娜丽莎，是叫蒙娜丽莎。
嗯，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那个嘴角啊，你要那个微笑那个嘴角，你再加一笔，肯定就过了，对吧？所以就达芬奇就得停下来，他就停下来工，然后你就不能再做了，然后你就在看着画就好了。这是进入这创世纪进入的安息的一个主要意思哈。所以当上帝把人创造出来以后，人已经上帝就是亚当夏娃很美好了，很美好，上帝就不需要再继续在创造上做什么了。然后呢，怎么样？上帝就进入到与亚当和夏娃之间的什么这样一个亲密的这种团契当中。所以呢，上帝就在享受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呢，但是他的作品比较特别，对不对？他这个作品不像达芬奇的画，他只能在那儿待着。他作品是活的，他的作品呢也能够享受什么？上帝，或者也能够享受上帝对他的享受。有点绕吧？就是说，当上帝欣赏他的时候呢，他本对这个对被欣赏的这个物呢，本身是一种享受，就很简单了。还举Brian的例子，当Brian欣赏这个。苗心的时候，苗心很享受，
很享受，
对不对？
喜欢苗心是不是？
是，
欣赏他，
是的，
然后就很享受 Brian 对他的欣赏。
对，这就是
这个也很有道理，这个比喻很好。
对，这就是我们不断求上帝的喜悦的一个道理吧。当我们得到上帝对我们的喜悦的时候，我们本身在什么？享受上帝
关系。
对，我们本身在享受这个关系，我们本身在享受上帝。这是安息日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怎么讲，很重要的这个那个内容在里，就是我们与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关系，彼此相爱，彼此欣赏，彼此享受。那上帝当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什么受造物，这跟描心和不乱之间的区别就比较大了。
他是受造物，
所以这是进入到安息的一种状况，实际上是一种就是，所以当上帝说你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的时候，就是表示说你不可能跟他有这种关系，他因为你他不欣赏你了，对不对？你也就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所以那天就上次这个退休会是那个听那个黄子佳牧师讲，他说其实上帝创造人的有三个目的，我原来一直认为只有两个目的哈，其实他说有三个目的。
是吗？还两个。
第一个目的呢，上帝呢，我们一直老说的就是上帝为了荣耀他嘛，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上帝让我们荣耀他。然后第二个呢，上帝赋予我们什么管理的责任，所以上帝把他所创造世界托付给我们管理，这是上帝创造我们人的一个第二个目的。还有一个第三个目的，这是我根本就没有，以前也没注意到，然后你听他讲，他说他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上帝要让我们以他为乐。换句话说，让上帝让我们以他为你的喜乐。
嗯，以神为满足。
以神为满足。
这个是你。
这一点呢，其实呢，我想想呢，在这三点当中呢，这最后一点是最难的，也是最。我认为的最高境界，我反正我是达不到，我不是说达不到，非要接力达到了，但是
对，现在就说达不到了，那你就不能进入安息。
失败的这一
亚当失败在他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嘛，就是说你我们荣耀上帝，那你可以啊，有上帝生命在里头，你就荣耀上帝了，你就能把他的生命活出来，这已经很难了哈。但是呢，这个对他说，这是你一个有一个荣耀的生命，然后呢管理上帝呢，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服侍神，对不对？我们以服侍上帝作为上帝的仆人为乐。我们在这服侍，比如我现在在光在查圣经，实际上我是在服侍上帝，对吧？我是在服侍上帝，我在服侍上帝，我做他仆人，我在管理他，实际上我在帮助他管理上帝他的教会，或者我参与他的管理，对吧？这都是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管理对他所创造的物。或者对他的产业，我们来管理，我们参与到其中，啊，这也是很好的，也不容易。但是呢，你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以上帝为乐，这也不是很容易。说实话，听起来很容易，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为啊，打打高尔夫球嘛，
这都不能打。只查经，就排除别的可能了。
那不是出于内心的，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到达那种程度。
好，继续讲吧。
好，这种说多了哈。但是这是进入到，实际上在进入到安息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停了手底的一切工，我们以上帝为乐哈。然后呢说。他就分析说，他就从这段，他在讲他怎么发现这个应许的嘛，对不对？他在实际上在解释他怎么在知道上帝跟我们有一个应许。他说，既然有，他说有，在创造的时候就有进入安息的，对吧？然后呢，又那个就答应神给人有安息的应许，但是呢，又有些人是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的。既然有人断不能进入安息，上帝发誓说你绝对不能进入安息，就表示什么？肯定有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他说既必有进入安息的人呢，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毕竟中就不得进去。所以他从上帝这个界定说，上帝其实说你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就表示有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因为若不是这样，上帝没有必要去发誓嘛。若是所有的人谁都不能够进入安息，上帝这发誓就没有意义嘛，对不对？
嗯。
如果根本就上帝不给任何人以安息的话， 上帝为什么要发誓说啊、某某某你断不能进我的安息？那没用，本来我就进不了你的安息，对不对？
他不能就那个死掉的那些人就为止，
对，
要不他不会留下摩西，
对啊，
留下，
对啊，
是有人能进来。
所以他这是他的推，所以他在讲他第七节，所以过了跟这个大无声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用说，你若今日听懂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那些人一样，什么什么不能进安息。所以他就讲说，哦，他关键就抓住那个今日，说因为在大卫的心上说，你现在今日就是现在了，今天你听到了上帝话的时候，你去遵守，你就可以进入安息。然后呢，你不要像那些人一样不听，他们进不去，但是你要听怎么样，你就能够进入安息。所以他从这段经文里他得出结论，哦，显然上帝这话在这段圣经里头，在这个大卫这个圣经里头显示出来，神其实还留下了一些给一些人安息，有些人还是要得到上帝的安息。那当然这些人是要从现在开始听上帝的话。
嗯，
那所以他就从他那时候就得出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他那个神的应许，前面第一节讲的那个神的应许，我们既蒙留下的这个有进入他安息，就是从这里他得出来的结论。就因为大卫在这么多年以后，过了将近八九百年一千年以后，他还在想说，你们若是听他的话，就不能像他们一样不能进入安息。那换句话说，实际上你们若是听了他的话呢，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对，
就作者读得很细啊。
嗯，他们研究经文，他们研究旧约，研究得很细致的。人家是真是郑重，上帝说听得到吗？然后他说，若是耶稣要叫他们一想了，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所以他在里头又提出一个新的论点，就是说，其实耶稣亚没有能够带给以色列人有真正的安息，那个神所说的那个安息。虽然在耶稣亚记里头，
进入迦南美地，
在21章里头讲说啊，他那天讲的就是神就按照他所应许的给他什么四境平安，没有战争，他的仇敌也没有来攻击他们，所以他那里讲的安息呢，显然呢就是说是指的这种，就是说上帝保护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们这个当时还没国家，那这个民族呢，他们不受四围的这些外邦人的搅扰，不与他们征战，给他们太平的日子，给他们吃喝，这种物质上的安息。那显然那个就是说啊，希伯来书认为那个安息日呢，不是上帝所答应要给真正要给那个最终的安息。为什么呢？因为若是要给他，如果那个安息的话，那耶稣亚已经带来了，对不对？那大卫就没有必要在圣经上再提这个，说你今日若听的话，对吧？所以显然说那个安息并不是上帝要给他最终的安息，所以他这里讲的耶稣亚其实没有带给这样的。后来我们也知道，那四境平安没有持续多久嘛，对不对？没有持续多久，然后后面就不断的征战，到了这个士师记，到后面他们这个。到了大卫的时候，他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征战，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提出来，你们要遵守上帝的话，就可以得享上帝的安息。显然，那个约书亚他的结论显然这样，说这样看来，说如果他就讲他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一想完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就指的诗篇95篇，对吧？如果那个安息是那个安息的话。诗篇95篇就没必要再提了，他还是根据这一句话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说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息了自己的功，正如息了神息了他，所以他说必另有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呢是跟神创世纪的时候那个安息是一样的，是让最终进入到神的这种跟神之间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以神为乐，然后神呢又欣赏他的创造，跟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个安息 所以在这里说，说所以他说我们务要什么，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脚跌倒。所以你怎么样去接力进入安息呢？
尊重神的道，
尊重神的道，然后呢？不要学那些不信从的人嘛，对不对？你不要像那些不信，所以你要信嘛，信而顺服，从嘛，你要信而顺服嘛，你要信，就借着信而顺服。接力而进入到安息，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理解，就是神所为我们存留的那个保罗所说的，我们眼睛未见，什么心人心未想，那个最美好的那个与神的关系和将来的状况。
嗯。
好，这一段就讲完了，还有十分钟，把这个12节13节讲完。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四处抛开，连心中的意思和主意都能辨别，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我想这一段呢，其实没有从意思上其实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哈，就讲到神的道，神的道是能够刺透，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头，然后呢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呢在神的面前都是敞开的。但是呢这里讲的所谓神的道，换句话说，神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什么，或者圣灵的这种圣灵，神的道，圣灵借着神的道呢，它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其实都是什么样的？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样？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会在中间突然插入这么一段？前面讲你要信从嘛，要接力进入嘛，不要学习不信从的样子嘛，对不对？要谨慎嘛，怎么突然会插出这一段？
对，
这是问题哈。但是你看到他前面所讲的这些很多东西哈，其实都是在讲人的心嘛，心里迷糊，对不对？心里迷糊，然后呢这个心就刚硬了。所以他都在很多前面都讲到心嘛，心，所以他都讲到心，其实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上帝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省察自己，能够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罪，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地方呢，第一在上帝面前是敞开的，然后又借着上帝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敞开的。那我们只有在借着这种圣灵呢，这种不断的省察自己呢，我们才可能怎么样做到前面所说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的信心必须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在神面前是敞开的，你不可能对神有任何隐瞒。这些呢，这个实际上是和你我们如何的持守我们信心，我们如何坚持我们信心到底，我们如何的接力来进入安息是有关系的，是要靠神的话把我们自己怎么样里面的那个深层的那种意念被抛开，被显明出来。它是和这个事有关的。那至于说这个魂与灵，这个又是有一个争论啊，还有点时间还可以再讨论到那个。就是三元论和二元论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段经文不能够完全支持这个魂的说法，因为魂的说法本身，就很模糊。虽然这个你会听到国内家庭教会啊、小群呐、啊，他们会经常说这是魂的东西，那个是魂的东西，这是灵的东西啊， 但实际上在圣经里你看到它，首先圣经魂与灵这两个字它是相互之间可以交替使用的。然后呢，那在这一段呢，那个这个希伯来书的重心并不是在讲这魂与灵的问题，对吧？它重心是在讲神的道，在讲圣灵，在讲这个人心，就是神的道在上帝面前不能够被隐藏，人心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被隐藏，然后神的道呢可以把人的心彻底的敞开，他是在讲这里，他比两人的剑快嘛，能够打开，能够抛开，是使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实际上他重点是在后面那句话，是在讲神的道这个能力是能够辨明的，然后这前面什么刺入啊骨节只是在做比喻嘛，对不对？他只是在做补益，所以这段经文不能够作为一个说魂与灵人有灵魂体的这样一个支持。
我这个作者居然用魂与灵做打比方，也就是他认为这两个是很难分开。
对，他认为这两个是很难分开，但是神道能分开。但是对于那些很多人讲，他说那说明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嘛，才要分开。他也有道理。
也有个道理。
对。但是呢，这一点讲的作者，像你讲话，作者可能他的意思讲，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混在一起，不能分开。但是呢，即便作者认为这是两个东西，他也不代表整个的，就是说，哎，这怎么说呢？你不能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得出那么大的结论，说神的创造有三个。你就是关键，我们知道人体，我们知道是来自于神，我们知道灵也是来自于神，对不对？那魂呢？上帝没讲，上帝真啊，那他说创世纪那里说，他说有灵的活人应该叫有灵的活魂，但实际上这希伯来文的魂和灵更是混用，所以你就当然了，这也没多大意思啊，就是说，但是呢，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就或者换句话说，那个小群，或者说那叫他那头叫什么来，领袖叫什么来着，尼德生。问题在他们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关于他的这种教会的实践和灵修的东西，或者对人的那种分析东西，他很一种混，
所以他要强调的
关于，哎，对，他就甚至关于你得救啊，关于你怎么得胜啊，他很依赖这魂的东西。那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只是在圣经这儿这么提一下，你不足以支持他。它就已经变成它一个很基本的东西。那很基本的东西呢，你们在圣经里头重要的东西，圣经里头都是反复重复的，在不同的书信相互指证的。那至少这个在圣经里我没有看到相互指证。好，那就知道就好了，这倒没什么，不是什么重要。所以他们有时候对他们讲说混，我个人也不反对，我说你愿意你就说混就说混呗，是吧？这也没什么，你也不能完全否认，你也不能完全肯定，就是这样。好，今天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提问问题？
第四章这开头的安息，我从来都没有读懂过。这中间跳起来，跳来跳去。
对，他跳来跳去，但他后面才解释。那前面，因为他很多时候他 suppose 他听他的那个听众能听得懂。
是。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了。
他们
这个安息日，他是因为他的听众应该是犹太人嘛，对吧？他的
对可能性很大，但不一定。
嗯，
基督徒肯定，即便犹太人也犹太基督徒，但也可以包括非犹太基督徒。
对，因为我想说他这个他是不是在讲安息日的问题？
他最终他是要讲引出大祭司来，大祭司是他主要讲。
对，信的人只有信的人。
哎，那个讲了没？那个关于安息的应许。
对啊，他讲了。
刚后面
他就从今日那段分析出来了。
哦，这么分析出来。OK。
他说这样看第九节嘛，这样看来，
必另有
安息日，
安息日的安息，
为
神
的
子孙存留。我是他，哎，他这个是说没有啊，对。他这个逻辑就是张峰哥刚才说的，就是说神最初有一个在创造的时候第七天有那个安息，然后我们是能够进入那个安息的，但是后来犹太人可能都把那个安息理解为安息日。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安息日是纪念那个安息，他讲，所以他后面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呢，是指的安息日在那天礼拜六，然后呢，你要去进入到纪念上你思想上你的安息。
嗯，对，所以他第四章的最前面有一个小标，可是这个小标应该是后面的人加的嘛。他说只有信的人得享安息，所以那时候的那个犹太基督徒或是犹太人可能觉得说，我就算不信耶稣，我也可以得享安息，因为我本来就有安息日啊。
对对对，
我只要守那个安息日，我就得享安息。
嗯哼。
那他这一章是不是讲说，你不是守安息日你才得享安息？不是，你必须要信，你必须要信耶稣，你才能够得享安息。这跟你的安息日本身没有关系。
嗯哼。
然后就说，为什么没有关系呢？是因为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进入安息，不是你是犹太人，你才能够守安息日，你才能够进入安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原因。
对，
因为这个安息是一个应许，那它为什么是应许呢？就你刚才说的，就说神为什么要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因为那个进入安息本身就是那个可能性就是存在的。
对。
因为那个可能性存在，所以他必须再设一个条件说，这些人是不能够进入的。
对，
对。所以因着他设那个条件，所以可以反推回去说，那个可能性，那个大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存在的。
对，
所以才是应许。
嗯，
对。
对。
然后，既然那个最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话，那个大的可能性其实跟你守不守安息日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对，那个都是小条件，那个都是小条件。那个唯一符合那个大的条件，只有在信心的问题上。
信心，而且是借着耶稣最后的救赎来实现。
对，那就能够否定掉那些犹太基督徒的讲法，就说哦，我不信没关系，我可以回到犹太教会里面。我只要能够守那个安息日，我还是进入安息啊。所以耶稣对我来说，我信不信耶稣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只要相信神就够了。可是他说不是，你只要不相信耶稣，你就等于是不相信神。那即使你还能够回去那个安息日，你也得不到那个安息，因为你就跟那一群人一样，跟那一群被拒绝的人一样，
断不可进入安息的人一样。
对，我是这样理解，就是那个逻辑，就为什么他要提那么多东西？
他就要推出来嘛，就是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安息日，就像你说的，并不是你那个每天守那个安息。
嗯，
他推出来另外一个神给神子灵存另外安息日的安息，是最终就是讲到，实际上就讲到。所以说白了，就是所谓那个安息，就是最终我们能够跟神恢复到那样一个那种在伊甸园的时候的那样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嗯，对。
我还有问题。
嗯。
所以那个创造神创造完世界，他那个安息，属于他那个安息。维系到亚当堕落为止，
对，
然后就 就
然后安息特就被他亚当就被被驱逐了嘛，就断他就断不可进入那个安息嘛，他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去了，他与神的关系断了，然后他就他得干活嘛，他得工作嘛，
就是他有什么地受咒诅，
嗯，因为地受咒诅了，对吧？
所以就不能说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完美的，
嗯，不能，而且没有享受到与神的安息，个别人有。与诺与同与上帝同行啊，这个包括亚当后来可能有悔改呀、啊，这都有可能，咱不知道，圣经没记，没记不一定没发生。
嗯，
对吧？
他这在讲那个创造的那个安息，是在说就是将来的安息要像那个样子一样。
对，
嗯，
对，是歇了一切的工，不是只有在礼拜天。
对，
就说不是。不是说你礼拜一到礼拜六你还是得拼命工作累得像狗一样，只有在礼拜天你能够进入那个稍微安息的状态。
就我们现在只能说我们可以预尝一下，
嗯，
那个安息的部分的那个滋味、
嗯、
但是那个完全的滋味我们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就可以
终极的
安息，终极的安息，或者说救恩，对对，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上帝关系，我们所能尝到这个所谓的喜乐啊，或者这个天恩的滋味啊，实际上是部分的，将来部分、
嗯、
我们可以预尝，这已经是极大恩典了，对不对、
嗯、
因为你能够预尝，这就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但是你要完全得到这个一定要是到了那边，
嗯，这个其实就应该郑重，
对，
即使是预尝以后将来就不要迟到，要不然你预尝更少了。
对，
是要郑重，但是必须承认不太容易，说起来都挺容易。
嗯，那他就是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道，
嗯，
靠着神的道去。
有一天没坚持到，就没有坚持。
嗯。好，那么就结束祷告吧。不然吧，
坚强的好。